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1日22点整，巴黎时间11月1日23点整，北京时间11月2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北京施压迫使西方著名学术出版集团撤销千余敏感文章。特朗普指纽约恐怖案嫌凶形同畜生。加泰罗尼亚独立领袖普伊格蒙特拒绝前往马德里出庭。叙利亚难民在德国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法国结束紧急状态，强化警方权力。杀害法广两名记者的嫌犯可能躲在阿尔及利亚。英国国防大臣涉嫌卷入性丑闻被迫辞职。为创建以色列铺路的贝尔福宣言诞生100周年。印度一座火电厂爆炸，16人丧生。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详细内容。又一家西方学术出版集团遭遇中国当局威胁，出版著名科技刊物《自然》及美国科学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周三宣布禁止中国境内的读者访问至少1000多篇敏感文章，以适应中国的某些规定。根据《金融时报》报道，这一禁令涉及1000余篇本来为中国读者提供的学术文章，文章涉及台湾、西藏以及文革。这一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集团发表文告称，做出这一决定十分遗憾，但这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用户和读者不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该集团称，这样做是为了遵守中国的规定。该集团称，这样做不是边际审查，也不会影响我们出版的内容，也不影响来自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访问。史普林格自然集团认为这一措施影响有限，包括中国在内，因为禁令仅仅涉及少于1%的文章。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冒着所有文章被中国封闭的危险。史普林格自然集团总部位于德国，旗下有超过60个出版社，每年出版1900种杂志，包括前述被视为在自然科学界最具权威的自然杂志。今年8月，剑桥出版社，世界上最古老最受尊敬的出版社之一，也遭遇类似的事件。该社旗下中国季刊创办于1960年，是中国研究领域声望最高的期刊之一，在中国国家广电总局要求移除该刊在中国网站上的敏感议题论文，否则关闭网站的威胁下，剑桥出版社迫于中国压力照办不误。但是剑桥大学后来在舆论的强烈谴责下，于8月21日宣布，把应北京当局要求移除的旗下的学术期刊《中国季刊》的315篇敏感论文立刻重新张贴上网。在纽约杀害8人的恐怖嫌凶，可能是在以伊斯兰国的名义杀人，这是纽约警方负责人周三所做的表示。警方同时证实，嫌疑人名叫塞弗洛·萨伊波夫，2010年3月进入了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怒指纽约恐怖案制造者是一个畜生。根据警方消息，警方发现了嫌疑人萨伊波夫的一个笔记，写着伊斯兰国还在抵抗。根据 CNN 的报道，萨伊波夫在行凶时用阿拉伯语高喊“真主伟大”。警方随后击伤了正在行凶的嫌犯。目前，萨伊波夫在医院治疗。纽约警察局长丹尼尔说，当日下午3:05左右，一名男子驾驶租来的商用皮卡冲上自行车道，撞向了机车人和行人。卡车后来还撞上了一辆大巴的校车，造成2名成年人和2名儿童受伤。一名认识萨伊波夫的乌克兰移民表示，几年前萨伊波夫曾在佛罗里达州当卡车司机，后来搬到了新泽西州。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萨伊波夫生活在帕特森，距离纽约40几公里左右。据报道，萨伊波夫事发前一小时在帕特森的一座商店租借了卡车，一小时后用卡车制造了恐怖袭击。萨伊波夫的同乡说，萨伊波夫很少跟人交往，他是到了美国之后才对伊斯兰教发生了兴趣。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纽约恐袭的制造者形同畜生。他表示，我们要更加严厉，更加智慧，而且更少政治正确，才能有力地同恐怖主义斗争。特朗普称，正在考虑是否把制造恐怖案事件的凶犯送进关塔纳摩监狱。 就在纽约恐袭震惊世界的同时，德国成功地粉碎了一个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袭企图。周三，法院正式地下达了对这一位19岁叙利亚人的逮捕令。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就在纽约恐袭震惊世界的同时，德国成功地粉碎了一个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袭企图。周三，法院正式下达了对一位19岁叙利亚人的逮捕令。周二，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在史卫林奇住所里逮捕了这位男子。警方还在他的住所里找到了用来制作强力炸弹的化学药品和遥控引爆装置部件。联邦检察局指控他企图用强力炸弹恐袭德国。梅前州内政部长卡菲尔表示，这位叙利亚人雅门 A 是2015年作为难民来到德国的。2016年2月在梅前州递交了避难申请，自2014年4月起获得了有限居留权，迄今为止他的行为不引人注目。图片报报道说，近几个月来，警方出动了400名警员监视嫌犯及其友人。嫌犯在网上寻找过制作炸弹说明书，并和伊斯兰极端分子进行网聊。鉴于其网购的化学药品罐已被打开，无线电收发机已被操控使用过，调查方认为嫌犯已做过制作引爆装置的尝试。根据图片报的消息，嫌犯是在德国才走向极端的，他在汉堡也有联系。为此，警方周二也在汉堡搜查了多个住所。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周三起正式终结长达3年的紧急状态，但是法国内政部长克隆表示，如果发生大规模恐袭，法国有可能重新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法国内政部长克隆周三表示，如果爆发大规模的恐怖事件，法国政府可能重新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位部长解释说，所谓大规模的恐袭，就是发生在2015年巴塔克隆那样性质的恐袭事件。法国在2015年10月13日爆发了巴黎恐袭事件后，法国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这一紧急状态已于11月1日正式终结。自2015年以来，在法国共有241人死于恐怖袭击。法国当局称，如果没有实施紧急状态法，死于恐袭的人可能会更多。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颁布了新的反恐法令，这一法令把紧急状态法中某些条款变为经常性法令，强化了执法当局在特定范围软禁嫌疑人的权利，以及更容易进屋搜索的权利。执法当局已可对一些传播鼓励恐怖主义的宗教场所进行关闭，在靠近边境地区，在机场，在车站都强化了对身份证的检查。法广两名记者马里遇害已有4年之久。接近两名记者的一家协会周三在达喀尔表示，嫌凶很可能目前躲藏在阿尔及利亚。2013年10月2号，本台两名记者57岁的吉斯兰娜·杜邦和55岁的克劳德·维尔龙在马里采访时遭遇绑架，随后在马里北部的基达勒被杀害。吉兰·杜邦和克劳德·维尔龙之友协会在两位记者遇害4周年前举行记者会，他们在批评法国和马里司法调查进度缓慢的同时，也肯定司法调查取得了一些进展。该协会发言人施奈德说，一些嫌犯可能已被查明身份，在军方发起的搜捕中，一名嫌犯被打死，一名嫌犯骑摩托车逃跑时遭遇了车祸，但还有2到3名嫌犯仍在逃窜，他们应该位于阿尔及利亚边境地带。协会认为，当局必须尽最大努力才能活捉嫌犯，如果嫌犯被打死或者逃脱，都意味着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法国所属的世界传媒集团总裁萨拉考斯表示，罪犯的名字、罪犯背后的资助者都已经查明，似乎只需要下达一个通缉令就可以抓捕，但是事件发生在基达勒，这是一个冲突地区，去寻获他们，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纪念在马里北部殉职的吉斯兰娜·杜邦和克洛德·威尔龙，2014年世界传媒集团设立了吉斯兰娜和威尔龙奖，这个奖项的设立是为了让吉斯兰娜和克洛德的正业精神能够延续下去，今年将举行第4届颁奖活动。美国已宣布投资6000万美元给萨赫勒5国联合部队， 法国几个月来努力争取这项支援能收编在联合国行动的框架下。虽然这一目标没有达到，但法国总统周二晚间在爱丽舍宫接待马里总统时表示，法国与马里对于美国宣布援助感到欣慰。他说这是一项很重大的进展。详情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萨赫勒五国联合部队方案的成功在我们的反恐战争中是一项集体的义务。他还说，在三个边界地区首批的反恐行动将在这几天启动，他们也展示出我们可以集体在巴马科会议所定定的日期内成功展开行动，我对此感到很满意。他并鼓励大家保持这种严谨精神。马克龙也提到，国际社会对于这个联合部队的支持也将日益强化。他特别提到美国昨天宣布的一项重大的双边协议方式下的支援，并指出这也是一项重大的进展，应该采取所有的模式合作以及继续努力联合动员，特别是朝向12月14号即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寻求有关支持及规划的会议而努力。马里总统凯塔昨天在与法国总统晤谈之后认为，在萨赫勒五国档案上美国持守的外交路线明显有一点动起来。他说他感谢马克龙总统上任后对于萨赫勒五国档案的努力。此外，在与世界银行的货币基金工作上也展开与萨赫勒国家的联盟，他感谢马克龙促成的进展，更对后来加上还有美国立场的松动而感到高兴。他并指出，所有这一切的努力目标就是世界和平。与此同时，萨赫勒五国的外长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院及国防部成员进行了会晤，这是在白宫决定把乍得列入移民法令瞄准的国家名单后的一项会晤。该法令禁止名单上的国家人民进入美国领土。萨赫勒五国外交部长敦促美国行政单位重新检视这项决定，并能迅速地撤除对乍得的处罚。他们提醒说，美国的这项决定无法反映出乍得在反恐战争中的努力及牺牲。
目前在布鲁塞尔临时安身、被马德里罢黜的加塞洛尼亚自治区主席、独立领袖布伊格蒙特拒绝返回西班牙出庭，西班牙检察院以叛乱罪对其指出指控，这一罪名最高可以判处30年徒刑。这是普伊戈蒙特的律师刚刚在比利时宣布的消息。马德里司法机构已经下达了命令，要求普伊戈蒙特等13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高官星期四出庭接受法官审问。如果法官遵循检察官的逻辑，将会以叛乱罪对13人提出控告。涉嫌卷入性骚扰的英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周三提请辞职。本周英国一家报纸报道称，迈克尔·法伦曾在2002年触摸了一名女记者的膝盖。好莱坞影片制作人魏斯坦性侵丑闻被揭露后，在西方引发的反性骚扰风暴愈演愈烈，数以千计的妇女奉声而起，把自己曾经遭受性骚扰的经历公诸于众，英国国会也难以置身度外。英国国防大臣法伦递交辞呈时承认，他的过去的一些行为举止可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英国一家报纸本周披露，法伦15年前触摸过女记者朱莉亚·哈利特·布鲁尔的膝盖，这位女记者当时警告法伦，若再动手动脚，他将挥拳打她的脸。星期三，在特蕾莎梅亲信首席国务大臣格林被指涉嫌性骚扰后，特蕾莎梅首相召集各党领袖到议会商议性骚扰问题。一个世纪前的11月2日，贝尔夫宣言正式诞生，这一宣言为以色列国诞生开辟了道路，也为至今难以化解的巴以冲突播下了种子。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夫发表宣言称，大英帝国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此时正是一战进入最后一年的关键时刻，此刻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在北美和欧洲方兴未艾的时候，希求强化自身地位的英国也希望得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报告完毕，这里是 AFP。 这里是 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题目是中国强军，亚洲是否应该惧怕。
听众朋友，法新社星期三报道说，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军队要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军队，这是他在2050年要实现的中国梦的组成部分。法新社说，中国让其邻国感到担忧，但专家们表示，中国目前还不构成立即的威胁。30年来，中国军费一直不断增长，不过还只是相当于美国军费的三分之一。有关强军与军队现代化问题，习近平提出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区域安全问题专家查尔对法新社说，习近平的这些喊话主要是应对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当然也是向其他国家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希望建立一个和他的强大经济相匹配的军队。上海军事问题专家倪乐雄教授说，我们比别的国家更渴望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是为了攻击别的国家，而是为了保护自己。法新社指出，自1979年与越南发生过短暂的战争以来，中国再也没有参加过军事冲突。不过，中国在国际上加强了它的作用。它今年在非洲的吉布提建立了它的第一个海外海军基地。从2008年起，中国还参加了在索马里外海打击海盗的维和行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向国际维和行动提供部队最多的国家，中国派出了2500名军人。但中国也让他的邻国感到担忧，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边界争端，前不久还刚刚发生过边界对峙与摩擦事件，中国与日本之间围绕钓鱼岛一直存在争端，双方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另外，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越南、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也存在主权争议。针对中国的强军问题，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曾经在今年三月出版的一份有关中国军事改革的报告中说，如果习近平的军改成功，中国军队应该能够成为一支适应力强的联合作战部队，能应对美军和联军部队在西太平洋和台湾的行动。但是报告还说，短时间内这支军队依然面临诸多的挑战，最主要的障碍是陆军继续占主导地位。第二，由于预算增长缓慢，各军种之间肯定会出现竞争资源的状况。第三，是解放军缺乏实战经验。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表示，当中国强大到可以应对所有潜在的威胁的时候，中国却变成所有邻国的威胁。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曾经指出，中国此轮改革的目的是要打造一支有能力挑战美国到2030年时在装备技术和作战能力上赶上或者超过美国的军队。但这并非易事，尽管过去25年间中国军费预算几乎每年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华盛顿方面的支出依然是中国的三倍。有报道说，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之际，美国军官认为来自北京的威胁大于来自朝鲜的威胁。利克斯·阿伦在《太阳报》上的报道说，美国军官说北京正在演练轰炸关岛，他们认为来自北京的威胁大于朝鲜。美国官员说，携带巡航导弹的中国轰炸机演练空袭在太平洋上的美国领土关岛，中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正在太平洋关岛附近进行日常攻击性的训练，而且不断进入日本领空。中国在东海、南海和太平洋上进行了数百次挑衅飞行，以测试美日的防空情况。另据日本媒体报道说， 中共十九大闭幕之后，四艘中国海警船星期三上午又再次出现在钓鱼岛海域外侧比连区内进行巡航，距离上次已经超过了20天。日本媒体指出，今年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外侧比连区的天数已达154天。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说，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发布的消息，周三上午8点过左右，4艘中国海警船相继驶入钓鱼岛海域外侧比连区。日本海上保安厅宣称，已经警告中国海警船不要靠近日本领海，并持续进行了监视。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几个成员国本周二举行了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以展示北京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积极合作的姿态。中国官方称，星期二的演习是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举行的此类最大规模的演习。来自泰国、菲律宾、缅甸、柬埔寨和文莱的船只和人员参加了这次在广东省湛江市外海举行的联合救生演练。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1日万圣节，在法国是法定的休息日，本台仅收到一份《费加罗报》。不断发酵的美国通俄门事件是《费加罗报》头条新闻重点。另外，纽约遭遇恐袭造成多人死亡的消息也在该报头版版页占据了显要位置。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针对俄罗斯涉嫌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的调查提出首批指控，司法部门将对3名人员展开调查，他们涉嫌在去年大选期间与俄罗斯有不恰当的接触。费加罗报指出，穆勒曾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职务，他对通俄门一案的调查刚刚开始。面对特朗普画出的红线，他毫不犹豫地表现出将利用手中的权力，绝不手软。根据特朗普周边人物披露的信息，面对通俄门事件的调查，美国总统实际上已对穆勒以及媒体颇为不满，甚至对其律师团队也颇有微词，认为律师团队表现过于软弱。但是解除穆勒职务却风险太大。总之，特朗普将在整个任职期间始终受到通俄门事件的困扰。纽约曼哈顿遭遇恐袭已造成8人死亡。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这是一起卡车冲撞人群事件。事件发生后，纽约市长白思豪谴责认为这是一次异常怯懦的恐怖行为。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二下午3点左右，一名男子驾驶一辆租来的卡车冲上曼哈顿大道一条拥挤的自行车道上，逆行行驶近1公里，撞倒多名行人。在与一辆校车相撞后，驾车人跳下卡车，手中握着一把手枪和另外一把卡宾枪，被一名警员开枪击中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据报道，调查人员很快查明了袭击分子的身份，但未立即向外界披露。根据周二晚间的统计数字，本次袭击已造成8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这是911事件以来纽约遭遇的伤亡最为惨重的恐怖袭击。此外，著名车臣反叛人士阿米娜·奥库耶娃本周一在基辅遭到射杀丧生。费加罗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报道指出，在政治执行死刑的浪潮中，基辅发生系列暗杀事件，车臣著名斗士阿米娜·奥库耶娃遇刺身亡，乌克兰部分人士对此感到震惊。阿米娜·奥夫耶娃的丈夫也在本次射杀中受伤，这已不是他们首次遇刺。今年6月1日，一名假冒法国世界报记者的人士曾以采访之名对著名车臣志士奥库耶娃行刺，却被阿米娜·奥库耶娃制服。报道指出，出生于1983年的阿米娜·奥库耶娃原为乌克兰人，2014年基辅革命期间加入乌克兰军方，在对抗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斗争志愿者的行列，并成为著名的车臣及女狙击手。她的丈夫亚当·奥斯马耶夫曾有在英国长期居留的经历， 2012年，在亚努科维奇的治下，亚当·奥斯马耶夫曾以阴谋暗杀普京的罪名遭到监禁。获释后，与其妻子一起加入了杜达耶夫的队伍，并于2015年2月起掌握了指挥权。他们代表的是车臣独立分子的潮流。最近数月来，车臣的军事活动大幅减少，许多志士在顿巴斯战役中丧生。作为一名军警，阿米娜·奥库耶娃是一位深得人心的新闻人物，其知名度不仅体现在社会网络，也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这对夫妻常与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一起出现，与克里姆林宫关系紧张。《费加罗报》指出，这是最近一年多来发生在基辅的第八次政治行刺事件，瞄准的对象是克里姆林宫的反对派人士以及乌克兰高层或车臣冲突有关联的人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今天由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来鸿。
最近频频传来美国和朝鲜在水面下秘密接触的消息，这些消息引起了日本的担心。约40国政府人士与专家探讨核不扩散问题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国际会议10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朝鲜外务省北美局局长崔善基出席会议。据日本复述媒体报道，崔善基10月23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的讲演中称，人们以为朝美之间没有对话，但实际上是有的。这是朝鲜首次承认美朝间存在秘密对话，但崔善基并没有透露对话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进行。崔善基10月23日的演讲是应大学校方的邀请，期间禁止记者采访和录音拍照，讲演内容也未对外公开。日媒采访了参加讲演的英国学生，得知崔善基说过这样的话。9月30日访问北京的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透露，目前的情况并没有人们想象那样黑暗。蒂勒森说，美国保持着与朝鲜沟通的多条渠道，美国甚至正在设法判断平壤是否准备就其核武器计划进行对话。为此，日本非常担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众议院选举投计票翌日的10月23日就与特朗普举行了约30分钟的电话会谈，介绍称在选战的所有讲演中都强调了必须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改变政策。安倍还在8月到9月期间多次举行的日美首脑电话会谈中几次向特朗普强调称，希望日美就应对朝鲜紧密展开合作，相互避免采取预料之外的行动。什么是预料之外的行动呢？首先应该是指美国越过日本，追认朝鲜拥核地位之类的美朝和解事态。第二是指如果美国和朝鲜动手，应该事先通知日本。而日本最担心的，而且具有现实性的美朝和解的行动是什么呢？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今年11月号登载一篇日本著名媒体人池上章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的对话录。在这篇对话录中，池上章问河野说，特别让人感到不安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可预测的行动。 在他进行不惜使用武力的强硬发言的同时，也喜欢做两国之间的交易。从日本来说，最担心的就是美国越过日本和朝鲜做交易，比如说对于朝鲜的中程导弹存在的事实予以容忍，只要冻结洲际导弹的开发就可以。美国最后会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也就是只要搭载核弹头的导弹打不到美国就行。对此，河野虽然说完全不用担心，但是这种担心不仅存在于日本媒体中，也弥漫在日本的政府里。安倍10月7日在网络节目中表示，我和特朗普就在外交政策上不做让对方惊讶之事达成了共识。共同社评论说，安倍仿佛是说给自己听。日本外务省官员在9月的自民党会议上称，启动以朝鲜拥核为前提的核不扩散谈判、持续无核化谈判，各种讨论都有可能。万一美朝和解，是否接受与拥核国家朝鲜共生，日本也需要做出判断。目前朝鲜的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还可能处于研试阶段，但是中程导弹如卢洞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完善，并装备了足够的数量，足以覆盖日本的大部分地区。又如无水端中程导弹射程可达2500到4000公里，部署在朝鲜北部山区，射程可覆盖日本全境。日本不断要求美国和日本保持步调一致，严厉对朝鲜保持施压，最主要的就是怕美朝越过日本直接谈判。为了避免这种事态，在特朗普11月5日至7日访日期间，安倍将再次和他确认通过制裁和压力遏制朝鲜的方针。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听众，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北京施压迫使西方著名学术出版集团撤销千余敏感文章。特朗普指纽约恐怖案嫌凶形同出身。加泰罗尼亚独立领袖普伊格蒙特拒绝前往马德里出庭。叙利亚难民在德国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法国结束紧急状态，强化警方权力。杀害法国两名记者的嫌犯可能躲在阿尔及利亚。英国国防大臣涉嫌卷入性丑闻被迫辞职。为创建以色列铺路的贝尔夫宣言诞生100周年。印度一座火电厂爆炸，16人丧生。各位听众，下面请听今日经济节目，由珍妮特主持。
各位听众，中国企业金创集团，简称 KTK 集团，被看好能够重新收购法国塞拉火车乙座集团 Sahia Seat 集团。塞拉集团是法国两大制造火车座椅的制造商之一，中国金创则是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器材的生产。法国圣德田商业法庭周二应就收购塞拉集团案做出选择性的裁决。制造火车配备的中国金创集团是塞拉集团的员工较中意的选择的买家之一，更胜于其他两个买家，也就是法国的巴拉特及康庞两集团。圣德田商业法庭在上述的三家集团中要选择一家，然后必须再由意大利当局认可才能过关。中国金创火车配备制造集团愿意 收购塞拉集团100%的资金。工厂位于卢瓦河省安德烈兹优布德翁地方的塞拉集团，由于其位于意大利妥索尼的东家破产倒闭，因而在2016年上半年出现经营困难。中国 KTK 金创集团拥有员工9000人，2016年营业额高达15亿欧元。他在今年10月17日在意大利威隆尼法院举行的拍卖会中开价700万欧元收购该公司的股权。金创的两个法国竞争对手集团巴拉特集团及康庞集团则分别提出650万欧元与600万欧元的收购价格。上周上述的每家收购竞争集团向这家位于圣德田企业的112名长期或是短期公约的员工介绍他们的工业计划。这次行动结果也是有利于这家位于中国常州的集团。投票结果，金创集团获得 84% 的赞成票，而负责替塞拉座椅集团补充生产铁路机车材料的巴拉特集团仅仅获得 9% 的票。另一家也是制造火车座椅的法国生产商康庞集团获得 7% 的票。另外，康庞集团的背后是受到法国议员，也就是现任经济财经部长 Bruno Le Maire 的支持。中国金创集团说，他们想要以塞拉座椅集团投资案成为该集团在欧洲的桥头堡，并说已经预备好摆在桌面上1500多万欧元资金来设立他们的第一个工业据点以及研发单位，因为除了购买股份，这家中国集团还答应收购负责偿清债务，付给债权人整个的债务500万欧元的债款，好让塞拉集团能够脱离司法上的备份程序，脱离停止付款的限制，并在其被封锁的经常账户里挹注300万欧元。中国金创工业集团另外还有3年内投资600万欧元计划，将这厂址扩建3000平米工厂，购买新机器，建设一个测试实验室，以及招工30多人，针对生产及研究办公室方面。金创董事长于金坤近日在法国停留1周，好支持这项战略计划。这是中国金创集团女律师马尔蒂·法尔尼耶向法国《回声报》指出的。于金坤还有意愿打算今年底进行一项巨额提高投资，并引进 10% 他在上证股市的资金。各位听众，以上今日经济为大家谈条件被看好的中国金创集团有意收购财务陷入危机的法国萨拉火车座椅生产集团。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Victor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巴黎中国文化中心10月24号举办了一场论坛，联合法国企业创新主管巴黎俱乐部和艺术吧等机构讨论中国的创新时代。比较直接的看，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作为平台，鼓励法国各界向国际社会输送中国创新领域信息，表达中国政府支持他们组织旅行团前往中国学习考察创新事业，向公众推荐研究中国创新业的文件和专著，展望中国创新业的前景。如果我们结合中国顶层设计的创新特点，从创新的目标、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格局和多元需求出发来观察这场论坛的话，我们可以找到相对充分的线索和根据，研究中国文化部和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如何发展 中国政府对外文化平台的功能，吸引和鼓励法国社会在中国核心战略思维周边用法国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表达，结合自己的社会和经济需要，把北京的思路延伸到为造福民生而发动的创造力里。首先我们来看当下中国人在创新思想上的讲究。政治理论家出身的中共常委王沪宁，早年从政治技术的角度对政治创新有过清楚的论述。追求政治创新就是要为解决新矛盾和新冲突建立新的机制，为应付新困难和新问题提出新方案，为组织新力量和新资源指定新政策，为领导新动力和新运动开辟新前景。借用王沪宁的理论工具，我们可以把中共十九大里的作为核心关切的政治创新提炼出来。十九大的报告明确表示，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执政党要居安思危，勇于创新。这就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新定位。当中国年轻一代对住房、医疗、教育的生活成本力不从心的时候，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强调破坏全球稳定的因素，世界 1% 的人口占有 99% 的财富，投资回报和劳动力回报之间的差距太大。十九大提出要促进中国更合理、更有序的收入分配，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那么，中共怎么组织新力量和新资源来指定新政策呢？根据十九大报告，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每年要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换句话说，中共确立习近平以一言九鼎的政治权威来领导新的最高中共决策团队。这种政治创新是有针对性的，是有选择的，与戈尔巴乔夫式的全面自我否定式的创新完全相反。在上海，习近平带领六位常委到共产党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向世界表达了一个清楚的立场，以改善财富分配、提高广大中国人民生活品质为目的的执政创新，是以维护和传承已经有68年执政历史的共产党政体为前提的。王沪宁的早年的理论框架让人们更方便地看清楚十九大政治创新的选项，加固执政基础，提高决策权威，造福民生。但是这种政治创新的选择性也遇到美国政体的爱好者们的质疑，他们的修辞系统逻辑严密，选择性创新就是选择性不创新，就是选择性守旧。他们要求中国进行彻底的政治创新，着眼点在于执政的周期性。但是爱好者们也面对理论困境，历史上政权的执政周期不是由少数人占卜出来的，而是由人民决定的，当多数人决定了历史，这就是民主的过程。对中国选择性政治创新的批评和对美国政体的中国在地化想象，停留在部分学者或政治压力团体的理论实验室里，不见得争取到足够深厚的民意共识。原因有两点，中国老百姓追求的是抵制财富垄断后，通过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民生层面的大幅改善来享受安居乐业。美国政体推动者们崇尚美国政治人事规则和运作规则，但这种崇尚和改善中国的民生之间的关系，除了主观假设之外，让中国老百姓更信服的实实在在的根据并不充分。另一个层面，美国人对自己的政治创新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规划。 当社会开始质疑特朗普总统力推的医疗保险和减税改革将造成财富分配失衡进一步恶化的时刻，当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肯10月31号不点名地批评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军官学校的学员们不要接受洗脑宣传时，我们看到的是执政危机。在这种危机面前，不要说美国政治全面创新，连选择性创新都看不到。就在中国以民生问题作为导向的选择性政治创新成为对比参照，反映出特朗普时代全球不稳定因素增加，财富垄断恶化，美国政体高度成熟却缺乏创新机制时，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中法创新论坛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观察角度，让我们可以看看法国社会怎么在中国选择性政治创新的框架里找到与中国互动的兼容点。如果说在美国斯坦福校园里的政治学者们在忙着对比专政在哪种类型的有诚信的权力分享模式里可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极限，法国人克里斯蒂娜·嘉悦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里面对中法两国听众谈王羲之、谈范宽、谈米芾、谈董其昌，他拿中国古典艺术家的书画作为引子，用个人化、个性化、艺术化的表达谈他眼中的中国创新思路里的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实际上他用很形象、很生动又很书生气的方式为中国问题导向里的选择性政治创新提供了文化层面、哲学层面的注解。广告业巨头法国汉威士集团的副主席雅克·塞盖拉在中国阿里巴巴集团阿里云法国公司年轻的负责人面前分享他的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他说他把企业业务从法国做到中国，从雪铁龙做到总统竞选，除了软色情刺激出来的生机勃勃之外，更有对异想天开天就开的创造力的追求。其实中国古代的春宫画就可以把雅克·塞盖拉的生意经演绎得活灵活现，这样的创新记录故宫博物院的馆藏里就有一大堆。但是当中国不是政治世家出身的暴富与世袭家庭出来的财阀在网络上拿性隐私当子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雅克·塞盖拉的讲话表达了法国精神。在法国，总统作为社会道义的表率，养了私生女不算丑闻。密特朗总统的夫人和情妇肩并肩出席葬礼，奥朗德总统在总统府有一个正牌女友，却大清早骑摩托车为当电影演员的新女友送面包，还把他四个孩子的妈请进内阁当部长。这些在法国不是问题，社会接受度很高。不过风情万种能不能被中国听众接受为创新还很难说。两年前中国企业家任志强就急过，中国只有创先没有创新。法国人的创新观扎根法兰西文化，天马行空。当中国的政治创新成为世界观察和议论的焦点时，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为法国人提供了舞台，让他们以自身的文化特点来尝试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兼容并蓄，来理解和介绍中国的创新思想。论坛中，阿里云法国公司的负责人刘群凯介绍了云技术的诞生过程。他说，因为当时找不到相关工具，万般无奈，公司只好自己去创造，于是就有了阿里云来承担云计算服务。这位年轻人的语言很朴素，但是从新技术、新产业的角度讲清楚了问题主导的选择性创新，在特征上正好呼应了中国政治的选择性创新。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继续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伊凡诺沃岩洞教堂》。
各位好，伊凡诺沃岩洞教堂是保加利亚著名的古迹，它位于保加利亚东北部鲁塞城附近的伊凡诺沃村一带，是修凿在洛姆河沿岸山岩上的一些大小教堂。这一庞大的大建筑群修建于12世纪初，工程最初是由僧侣诺阿香倡议的，后来他成为保加利亚第一位天主教大主教。1396年工程才全部的完工。在伊凡亚历山大统治时期，这项工程与塔尔诺沃地区的文艺繁荣交相辉映。无论是中世纪的特谢尔旺城，还是保加利亚第二帝国的都城大特尔诺沃，与伊凡诺沃的联系一直比较密切。而且由于保加利亚历代国王的慈善和捐赠，特谢尔旺与大特尔诺沃对于伊凡诺沃岩洞教堂群的建造和布置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在三个岩洞教堂中还可以看到当年一些捐赠人肖像的碎片以及一些题名。题名上记载了保加利亚国王盖奥尔吉·泰尔塔一世于14世纪初在这里出家，死后就葬在悬崖上的一个石墓里。过去这些大大小小的岩洞教堂由长廊和木拱廊连接在一起，后来由于山体滑坡及塌方，一些长廊和拱廊遭到了破坏。教堂内部精细的石雕、或纵或横的大型的壁龙以及内部四通八达的游廊都显示出古代建筑学的发展水平。几乎所有的伊凡诺沃岩洞教堂都会有风景或者人物壁画做装饰，壁画反映出了古希腊艺术特色，其中以特萨克瓦塔教堂的壁画最为有名。这个教堂分为前廊和主殿两部分，教堂的四壁和屋顶上都是壁画，内容大部分写的是基督教圣典和对基督热爱的场景。屋顶上有一组描述圣热罗姆的生活场面的壁画，这是同一题材中最早的记载之一。另外主殿的北墙上还会有伊万亚历山大的肖像。特萨克瓦塔教堂的壁画是当时艺术仅存的例证，它表明了13世纪拜占庭斯拉夫派的存在，并且使塔尔沃诺画派的声望大增。这些壁画既是对众多主题的综合，也是对拜占庭固有的构图风格和典型的古希腊图案的概括。壁画在线条的勾勒、画面的对称、人体的比例等各方面都有独到的地方，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和中世纪壁画的孤品。1979年，伊凡诺沃岩洞教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首批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单。伊凡诺沃岩洞教堂群在巅峰时期，大概有40座大大小小的岩洞教堂，由长廊和木拱廊连接在一起，还有大约300座周边建筑。后来由于山体滑坡和塌方，周边建筑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保存较好的岩洞教堂有圣米迦勒教堂、洗礼堂和圣西奥多教堂及主教堂。20世纪初，伊凡诺沃岩洞教堂的岩壁发生过倒塌，这引起了文物保护人员的注意。 他们把圣米迦勒教堂和圣都铎教堂中的壁画移到别的地方妥善地保存起来。1965年起，保加利亚立法以更好地保护伊凡诺沃岩洞教堂。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遗产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一次请听新闻提要。
北京施压迫使西方著名学术出版集团撤销千余敏感文章。特朗普指纽约恐怖案嫌凶形同处审。加泰罗尼亚独立领袖普伊格蒙特拒绝前往马德里出庭。叙利亚难民在德国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法国结束紧急状态，强化警方权力。杀害法广两名记者的嫌犯可能躲在阿尔及利亚。英国国防大臣涉嫌卷入性丑闻被迫辞职。为创建以色列铺路的贝尔福宣言诞生100周年。印度一座火电站爆炸，16人丧生。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索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下面请听一首法语歌曲，由徐白和 Bus 小组演唱，歌名是 Notre Monde 的另外一个世界。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各位听众，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RFI